真是受激励哈！我们再一次替 Matthew 鼓掌鼓掌，好不好？我记得那一天受洗六个人，就是他一个是弟兄，哈哈，所以我一直记得他啊，真是神要重用的人。好，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谈这个什么讲哪一卷书？哎，最近教会都在读的进度哈，你有没有这一本？我们教会是按照这个进度在读圣经哈。现在我们读的都是约伯记，那所以最近我们都在思想约伯这个苦难的人生哈。所以我们也都随着这本约伯记这本书，我们在思想苦难这个主题。哎，结果一思想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礼拜就苦难的事情不断，世界各地。哈，有没有注意新闻哈？那最近好多的事情，来看看来，可以吗？我这个开了吗？好像还没有开，是不是？哦，好，对不起，好，谢谢。来，这个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一个，他们本来是一个乡村音乐会，是不是哈？大家在那边唱歌跳舞，唱那些老歌，唱乡村歌曲，非常欢乐的一个场面。忽然有人从那个楼上开枪哈，然后所以现场就变成一片狼藉。然后后来现在我们看到统计的死亡人数是59个人哈，然后有527个人受伤，死亡人数超过59个人。那么他们说这是枪击案里头最大的一次，死亡最惨重的一次。哦，我们真的才发现这个圣经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但是耶稣真是了解这个世界有苦难。这件事情就让我回想到，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更大的灾难，在2015年的11月有一次在巴黎发生一个，那个就不是一般的这种枪击，那是有计划的，是恐怖分子的攻击，有没有？啊，那次的巴黎的恐攻，那是在2015年的11月13号，是星期五。那么那一次的死亡人数有超过130个人，好，那震惊了全世界哈。好，这个世界充满苦难，可是我想到我要放一段影片给大家看。那一件影片是在那个巴黎恐怖攻击就是11月13号恐怖攻击的第二天星期六，有一段影片激励了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来，我们看一下，回顾一下那一段影片。
Tu comprends ce qui s'est passé? Tu comprends pourquoi ces gens ils ont fait ça?
Oui, parce qu'ils sont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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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échants. Les méchants, c'est pas très gentil les méchantsEt il faut faire vraiment attention parce qu'il faut changer de maison.
Mais non, t'inquiète pas. On n'a pas besoin de changer de maison. C'est la France, notre maison.
Mais il y a des méchants, papa.
Oui, mais il y a des méchants partout. Il y a des méchants partout.
Ils ont les pistolets, ils peuvent nous tirer dessus parce qu'ils sont très très méchants, papa.
C'est pas grave, ils ont des pistolets, nous on a des fleurs.
Bah, les fleurs, ça fait rien, c'est pour.
Si, regarde, tu vois, tout le monde pose des fleurs. Oui. C'est pour combattre les pistolets.
C'est pour protéger.
Voilà.
Et les bougies aussi.
C'est pour ne pas oublier les gens qui sont partis.
C'est pour nous protéger les fleurs et les bougies.
Ça va mieux du coup?
Oui, ça va mieux.
孩子的父亲安慰了这个孩子，也安慰了我们全世界的人的心。他说他们有枪。他用法文说的哈，所以我们很公平，很多人我们都听不懂。那中文字幕打出来那里，他说他们有枪，可是我们有花。所以我们到那个现场来为大家为那个死伤的人献花，那个父亲安慰着这个孩子，所以那个孩子真的，你看到他后来他的脸如释重负，他得着了安慰，说那个花跟那个蜡烛 好像可以战胜这个邪恶的世界。好，那英文用英文的那个影片，他说的是一样的意思哈。他们有枪，可他们也许手上有枪，可是我们有花。感谢神，这句话让我思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谈到的，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的结论，在苦难中可以开出什么花朵，在苦难中可以结出果子。记得我们上一次就是那个从约伯记看苦难的一哈的九月十七号的讲章。是的，借着花朵，借着这个。我们可以胜过，有一个希望在我们的里头，有一个主的生命，主在掌权的那个盼望，那个真理在我们的里头，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个苦难，胜过这个邪恶的世界。但另外还有一方面，我再思想啊，可能这些来到广场上献花的人，他们起先还没发现他家里有花呢，好吗？他起先还没想到去买花呢，可是这个苦难的事情发生，大家都拿出了家里头捡下来的花，都到花店里头去买来了一束花。这个苦难好像激发了我们，让我们献出我们的花朵到那个现场去。那个苦难把这个城市反而连结在一起，大家一起为城市祈祷，大家一起被用爱连结成一体。这样说来，这个苦就没有白白的受，是不是？很可怕的苦难，血肉横飞的现场，但是如果它激发出了一些爱心，激发出了我发现我家里还有花可以去献出来，那么这个苦，这些苦没有白受。所以现在让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我们在这个遥远的澳洲，好，我们觉得离现场很远，我们能做的事情这么有限，我们这么微小，可是仍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些苦难的现场，还有你知道那一两天不止拉斯维加斯，在加拿大还发生另外的枪案，是不是？好多的事情在发生。我们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享受着平安的生活，可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愿那一些受苦难的人，他们正失去了家人，正在非常伤痛的当中的人，他们体会到有花朵。他们体会到这个世界仍然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同声开口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所能做的这么有限，但是让我们的祷告好像花可以送出去。我们同声开口，赞美主，赞美主啊，使用我们的祷告，主啊，使用我们的祷告，主啊，传出那个希望的信息，主啊，求你带领一个信息到他们那些伤心的人的身边去，主啊，你是与伤心的人同流泪的人，主啊，你靠近伤心的人，主啊，你是这样的神，亲爱的主，求你这个时候靠近一个伤心的人，主啊，让他看到花朵，让他看到希望，主啊，让他闻到花香，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仍然有盼望，这个世界仍在你的掌权之中。主耶稣啊，主耶稣，而且开他的心眼，让他认识了你，让他接受了你，接受那个永恒的盼望在他的心中。主，我赞美你，愿你那个真实的安慰，真实的盼望，主啊，临到所有现在在苦难、在伤痛中的人。谢谢，不论他在何地何方，主啊，在拉斯维加斯，哦，在加拿大，哦，在巴黎，在世界任何地方，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雪梨这个城市里头，主耶稣啊，主耶稣，愿你贴近伤痛的人，愿你仍然让我们看见苦难中仍然有花朵。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既然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思想苦难的问题，好，让我们真的是过去的苦没有白受，未来的苦也让我们更加刚强，可以面对。主啊，因为你从来没有改变，主啊，求你怜悯，也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解开你的话语，主啊，主啊，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苦难的真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苦难经过以后，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只是我们刚刚所祷告的是，但愿这个痕迹不在这些受伤的人的心中变成一个痛苦的疤痕，是永远的疤痕，而是能够是从中间得着益处的。因为什么？我们相信哈，这个不信主或者说外面的世界也都告诉我们，像那个卡内基有没有？ 那个他叫什么？叫 Dale Carnegie， 那个世界有名的演讲家，他都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教育。所以苦难一定给我们带来一些正面的帮助。他说，我自己从来不为我生命中所经过的各样苦难感到遗憾。他说，我在痛苦中我才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永远值回票价的。好，你会看到苦难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益处。我们首先第一大点，我们从约伯记这一卷书，我们最近所读的约伯记，我们从它的整体结构上，我们来看苦难会给约伯这个人带来一些成长。好，约伯记整体的结构，我们上一次看过这张图了哈。1到2章，然后3到37章，然后38到42章，约伯记整体大概这样子分段。今天我们稍微详细一点的来看约伯记总共42章，这个有点不清楚，那个是42，前面是42章圣经。那如果你照着我们这个，你其实会明白，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我们上一次看过那个图片，约伯受苦了哈，所以一二章是一个序言，讲到约伯所受的苦。但是他突然之间他的财产分成三批全部不见，好，他本来有丰厚的财产，可是三批被抢走。然后呢，第四中间再来一个最大的灾害，是他的儿女全部10个儿女在一个屋子里头吃饭团聚，全家团聚的时候，忽然整个房子垮下来，把他的10个儿女全部压死了。所以忽然之间他的儿女也没有了，然后后来他身上甚至也长疮，他连健康也失去了。他受这样子一波又一波完全剥夺他一切做人的权利的这种的重大灾难，是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呢？他这么哀哀无告的人生是为什么？一二章里头让我们看到他什么？其实天上有一幕是我们不知道，是约伯当时不知道的。天上原来有一幕是魔鬼在那里搞鬼，有一个魔鬼在这里搞鬼，这都是我们上一次看过的，是不是？上一次我们做序论的时候，好，这是在一二章里头啊。好，下面第三。3到31章这一段呢，我们用绿色的这里表出来。这里是约伯来了三个朋友，来看一下他们的名字。约伯有三个朋友，对不起哦，好，对不起，三个朋友，那有本来有名字打出来是不是？哎对，好，以利法跟比勒达跟索法三个朋友哈。那么来看他们实在是爱约伯，他们老远的来看他，然后陪他做了7天7夜，实在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哈。可是然后呢，从第三章开始，约伯先说话，然后朋友开始说话，他们展开了三轮的对话。所以约伯试图开始解释自己。好，朋友们很简单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们上次也说到的，是可能是苦难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果报应，就是你犯了罪，所以才会有这些苦难。但是我们上次说，这是三大原因里头的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犯罪。但是这些朋友的问题就是，他们把这个三分之一的原因当做了全部。好，当做了真理，所以就是你这么苦，就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只要认罪，你就可以从苦境转回。那么约伯就不断的要尝试，要努力的说明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好，那么所以他不断的说明，因此他们的对话有从三章一直对话到31章。你要记可以记，不过呢也不用担心这个章数啊，有的时候像我这种数字不清楚的，我就记不出清楚这些章数。但是不要怕，其实你好好读圣经，你都会知道，在这里头也都有告诉你，每次读到第几章就告诉你说这是谁的发言，然后这是第几轮的发言哈。他们很规律的1、2、3，3个朋友，第一个人讲一段话，然后约伯回答一段话，然后第二个人讲一段话，约伯回答一段话，第三个人讲一段话，约伯回答一段话，这样子叫第一轮。可以哈，然后后来又来第二轮啊，这个第二轮这个第一个朋友再讲话，他就更生气了。那第二次讲话，然后约伯再回答，然后第二个朋友再讲第二次话，他也是更生气。约伯又第二次回答，然后第三个朋友再讲，这样可以明白吗？有两轮，然后有三轮，所以这总共三轮的对话，约伯回答了8次。为什么？因为第三轮的时候，那第三个朋友就不说话了。那这个他懒得说了哈，就不说了。那约伯回答了8次，可是呢，有人把这个最后的4章27到31章呢，因为那里27章的第一节说约伯又接着说，所以好像是另外一段话。因此27章到31章，有人把它算作是最后的结论， 约伯最后陈词，最后的结。所以这样说起来，约伯就还是回答九次话，这样可以吗？那你就 大致说三轮对话，然后 三轮的这个对话，约伯回答了九次，好了哈。虽然你看起来那个后面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是连在，都是约伯讲话哈，八次或者九次，这样可以吗？好，这三轮的对话，这是我们最近正在读的。你会发现约伯不断的需要说明，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于是就变成什么？不断的辩论，不断的辩论。我想我们最近大家在读圣经，我们都有一个感觉，这三个朋友所带来的这个苦啊，就是让这个约伯需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说不是这样，你们冤枉我，你们扭曲我，你们论断我，你们说我说我是犯罪，这个苦啊，好像比他前面的苦更苦，你同意吗？哎呀，对不对？财产你拿去吧，没有钱就算了，连儿女，我当然最爱儿女哈，但连儿女都拿去吧，然后健康也拿去吧，全身长疮哈，都这些苦，但是还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叫你，你要认罪啊，你要认罪啊，你说是不是？后面的那个苦，那九轮呀，一直说话，一直说话，更苦更苦。可是我告诉你，就连这个最痛苦最痛苦的这种辩论，这种一直要说，一直被定罪，说你有罪你有罪，然后我一直要辩论，我没有罪，没有这个最大的痛苦，你都看到约伯成长了，因为他讲话不一样了。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等一下还要看的第十九章，他说我知道我救赎主什么活着，有那首歌是不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有没有这个哈？这是现代版的，你知道我们老人家唱，以前唱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他必降临，有没有唱过这个？我们老人家才会唱。我看以后啊，看那个敬拜团可以把这两，其实这两，我唱一下，我发现这老旧版哈，老人版、传统版跟现在的新版，其实可以唱那个轮唱，可以唱那个卡农。以后就这边唱，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这边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你试试看，这两个可以。这一句话就是约伯在这个辩论痛苦当中讲出来的话，他怎么会在这个辩论当中突然说出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好，他在改变。后面他又说，今天他讲的，他知道我一切的道路，我被试炼之后，我必像金晶一样。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在成长，在成长。感谢主，连最痛苦的辩论，连最这个朋友加给他的最痛苦的伤痕，他也在成长。一个苦难如果让我们成长，再苦也都值回票价了，你同意吗？我讲这个话好像很没良心，可是对约伯来说，我觉得看到他的成长。我小时候信主的那个邵叔叔啊，常常人都知道，现在已经96岁的一个老牧师、老传道人，他的话我常常重复哈，他的很多智慧的话，他一句智慧的话说：古人说，为学如逆水行舟，有没有听过？不进则退，对不对？哈，做学问好像划船，逆水划船，哈。那你那个水一直冲下来，你要用力的划划划，你如果一停啊，就怎么样，就会退。我们邵叔叔说，走天路，哈，一个基督徒走天路，不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是什么？他走天路如骑脚踏车，是不进则倒啊。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不能不前进哈，你前进，你如果停下来，而你脚也不撑着，不什么的话，不进则倒。我们的生命需要一直进步，一直前进。如果那些信主很久，你觉得你已经信主很久了，你参加小组很久了，各个教会都去过了，每到一个城市就去一些教会，然后就去大教会，然后去看看哪一个教会哪个教会。如果我们是这样，而我们的灵里头就一直停在那里，你不要以为是停着。我们不会只停着，停着是什么？不进怎么样？不进则退，是不进则 祷。哎呀，不比退更糟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要一直前进，一直前进。怎么样一直前进？来参加小，来小组，来回到小，我们来服侍，来哈，不断然后的读经祷告，我们的灵命必须不断的前进。约伯在成长，约伯在成长，就算连这个辩论都在成长。好，来，另外下面还怎么样？哎，这个哦，我这边是画出那个。来，三轮是这样，三轮，第一轮是第三章到第十四章，你要记可以记，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哎呦好，我很怕数字。来，第下面还有第二十二章到第三十一章，这是第三轮，所以我用紫色标出来是第三轮，中间那一部分就是第二轮，所以有三轮的辩论。好，三轮辩论，约伯三次发九次的发言，哈，三次的辩论。但这当中，我们看见约伯对神的这个认识不断的在改变。哎，可是后面一段，三个朋友终于到最后第三个朋友，那个第三轮第三个朋友都不讲话了，他们也全部讲完的时候，哎，可是后来我们以为已经辩论完了，可是后来还有一个人又冒出来，这个人是年轻的谁？对不起，我按错了什么？好。那年轻的以利户又冒出来了。好，那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有条有理的人，这是一个学者派，所以他讲的话很有条理，很有道理，很不错的话。他一讲了六章，最长最长的话。好，那哎，可是这一次你会发现，就他一个人讲，约伯没有再说话了，所以就让他一直讲。本来通常大概讲一章讲两章，约伯就要回答了。就会插进去，所以就会有一轮一轮的这样哈啊！但是这个人讲连讲六章，却约伯却没有这个回话了。好，那哎，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不是成长？各位，辩论是成长，但是安静更是成长。我们从约伯不后面不再回答了，他是更加的成长了。更加的成长。那么好，我再说这一段我们真的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学会了这些哈，我们学会不再去辩论了，这是约伯重大的成长。来，再来，还有没有？再下面，哎，后来神出面了。当约伯不，哎，各位，这也是让我们发现，当我们自己不再辩论的时候，神就替我们说话。当我们自己还在那边拼命辩论的时候，神就让你辩。那我们辩什么？我们就很苦，对不对？我们越辩越苦。也安静下来吧，安静下来吧，主就替我们出手，神就说话了。来，这个看得出来吗？那个上面有神的那个气息哈。神说话了，哎，可是神很奇怪，我们就很奇怪，还是很奇妙。我们的神，我们觉得神出来了，应该告诉他天上那一幕就好了嘛，就解决问题了嘛，对不对？可是神有没有告诉他这些？你会发现好奇妙啊。神一个字也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反而神在问他问题，神又问他更多问题，而问的都是宇宙万象的问题。好，都是这个，都是我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啊，所以你知道什么呢？好，这些宇宙的问题，神问了他四章的问题。好，那我想神的意思是权柄，权柄在我这里，你要完全的信任我。我还是不告诉你原因，你不用知道原因，你要信任我的权柄。好，就好，所以这有四章神说话，最后两章才是结局。哎，这个两章我们发现最奇妙的事情，神显命了以后，他要那三个朋友要悔改，那三个朋友要献祭，要道歉，而且要献祭要认罪，献祭是向神认罪。然后呢，约伯要为他们祷告，看由约伯为他们祷告。哎，请问你祷告得出来吗？如果你是约伯。哎，约伯就真的为他们祷告。哎，这句话太有意思了。他说约伯为他祷告，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你有看到？哎，我们读一下这节圣经好吧，因为好重要。约伯记第四十二章，你往后面翻，四十二章第十节。对不起，我要快。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节，来，我们一起念，请。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哎，你会发现约伯真的顺服了，为朋友祈祷，一祈祷以后，耶和华就使约伯从什么？啊，你有没有发现这其中一个很奥妙的真理？ 我们要不但约伯最后的成长是在饶恕，不但饶恕，而且他愿意为他祷告了，在代祷中不但饶恕接纳那些造成这些苦难的人，不饶恕他，而且接纳他，甚至为他祷告，积极的祝福他。当你这样积极祝福的时候，在饶恕跟代祷，在饶恕跟祝福当中，约伯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熟了。整个约伯记结束在这里。不但是这三个朋友，你还会再看到第四十二章说，过去所有的朋友在约伯遭难的时候都唾弃他，都离弃他，而且甚至嘲笑他，躲开他的那些亲朋好友啊，到后来都回来了，而且还说每一个人送他一个金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读圣经，我就说，哼，要是我啊，我才不要他的金环，对不对？主神也都赐福，而且神赐福我加倍，我比以前更有钱了，我哪里要你的金环？可是你们发现约伯收不收那个金环，收不收那个礼物？他收。哎，那对他，以他的财富来说，那个金环是很小的礼物，但是他收，他收下来。你看到那个包容，那个接纳，不再去算账，说以前你都不理我，哦，我生病的时候你抛弃我，哦，他不再去追究这些，他接纳就包容。这个饶恕与代祷是他真正的成长。但愿苦难带给我们这样。苦难一定来，会让我们冲撞。我们因为什么？苦难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怎么被挤压的这个状况中说，所以刚开始从辩论啊，从不断的 argument 哈的当中，然后呢，后来在静默的当中，然后最后在饶恕、包容、接纳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这是约伯记整体结构让我们所看到的。好，我们在小组里头就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家有这样的问题，说基督徒也有苦难呢、啊？我信耶稣信了半天。怎么可是基督徒也会像约伯那么苦，那我干嘛要信耶稣？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通常是好像信耶稣跟去庙里拜拜一样的观念，拜拜就应该要保我平安。好，那信耶稣为什么有苦难？哎，所以呢，信基督徒也有苦难，那么跟不信耶稣有什么差别？好，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苦难，信耶稣也有苦难。哎，来，正好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表，有对照，你看看截然不同。信耶稣的人跟世人，基督徒跟世人同样都碰到苦难，但是那个情况完全不同。因为罪而受的苦难，基督徒可以得赦免，而非基督徒就卡在那里哈，就不能够除去那个罪。如果不是因为罪而受的苦难，那么基督徒有在苦难中有主的同在，刚刚说可以成长，好，那个苦难对他是祝福，而非基督徒就白白的受苦。好，那么最终的结局，我们基督徒可以在主的台前，好，来明白一切的问题，我们可以得着永生，而非基督徒却是走向死亡。总而言之来说呢，如果没有主啊，我们人生的苦，那个苦难注定是一条向下的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让我们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然后事后我们又不能忘记，所以还有很多的回忆，好，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战惊。我有一个老师，我觉得他是我见过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好，有名的大学教授，哈，非常有名。那最有智慧的人，可是他遇到一场车祸，他的腿骨头断了，住了半年的之后才完全康复，哈，那个。可是你知道，就是完全康复半年，他不出门，因为他的腿是打了石膏的。等他半年之后康复，他还有几年，他不敢一个人出门。不敢再一个人上街了，他为什么？一个苦难会给人带来那个惊吓，带来那个恐惧。他走在路上，他就觉得又有车子要来撞他嘛，他不能够上街了。你看到没有？苦难会没有主的人，不论多么聪明，不论多么有智慧，好，他什么道理都懂，可是一场苦难来了，得带来一条向下的路。过后身体可以康复，可是心灵还有多久多久需要康复？那是一条向下的路。可是有了主啊，好奇妙哦，苦难是一条曲折迂回，但是无论如何渐渐的向上的一条路。你同意吗？这一条是因为那个沙滩上有两个脚印，你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那段话，沙滩上的脚印，有那个脚印陪着你，我们走的一条很曲折、很苦、很干燥、很荒凉，可是 至终却是迂迂回回，慢慢的朝向上的一条上行的路。赞美主，赞美主。所以诗篇说，诗篇119篇71篇可以71节，来请念。哎呀，所以诗人真是从他的经历里头说出的话，我受苦原来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更加明白你的律例。诗篇119篇71节，这真是要我们要一生背下来的神。所以第二大点，我们要进入苦难是与我有益。讲这句话好像很没有良心，我自己觉得讲这个话好像不关我痛痒，所以我在这边轻描淡写这样说。真正受苦的人怎么能忍受我这样的话？我真的要说，我们不是不了解你，不是讲这种风凉话，这不是风凉话，而是诗人也这样子真正的经历。苦难原来是与我有益。哎呀，怎么说？好，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的孩子，你们好多人在营会认识他了哈，那个小儿子，他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另外一个大城市旅行的时候，他在那个城市里头被一个车子一碰，结果右小腿骨折啊。那当时让我们就是痛得不得了哈，那我知道这个骨头一定是出了问题了，我们把他赶快送进医院，然后要去照。医生也必须要照 X 光才能知道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医学知识都知道必须要照 X 光，照 X 光是对孩子怎么样有益处。可是你知道照 X 光有多痛苦？他的腿已经弯在那里了哈，我们必须要把他搬上那个照 X 光的台子，从那就已经是痛得不得了了。然后放上那个台子以后，你要把他的腿摆正，那个光才能照，对不对？他那个一定要摆在一个位置哈，要调在那个位置，所以要把他的腿翻过来。他笑的那个简直哈，那你也知道那个腿已经断了，在里头你要把他搬过来。我们做父母亲的，你要什么？我们要帮着那个照 X 光的那个人，脸色很难看，很凶的哈，他根本不管你孩子什么什么，不就是要把你搬过来。我们得要去帮着他，压着我们的孩子。好，然后让他去把他弄得这么痛，所以那孩子简直是妈妈你怎么这样子，我痛得不得了，你这样子搬我的腿哈，然后可是我们必须把他搬过来。哎，最可怕的还是我们搬完了之后，我们必须要出去，对不对？他说父母家属要出去，他们要照个说，所以有那么短暂的时间我们必须出去，然后那个门要关起来，那个冰冷的那个门，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子有多害怕，那个里头全是冰冷的，那个照 X 光的人很凶的一张脸对着他，然后那个房，然后呢，爸爸妈妈出去了，一个很厚重的门关起来，把他隔绝开来。我从那个窗户里头看到他叫的那样，那个恐惧的那个妈妈，你怎么，你不要走，妈妈你不要走啊！你我不能够忘记，可是什么？可是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让他痛到底。我也必须离开他，我必须把他丢在那里，让他受这个苦，是为什么？是为他的益处，我才能够知道他的骨头到底怎么了，医生才能够治疗他，是不是？为了他的益处，我必须让他受这个苦。所以那一刻我就比较明白，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的心大概就是像我那个时候的心。我这样的看着我的孩子，他那样苦，可是我必须这样子让他受苦。那个有一次我看见一本书的名字叫做舍得让你爱的人受苦。我们怎么舍得让我们爱的人受苦？我当然想把他拉出来，可是为了他的益处，我必须把他留在那个 X 光室里头，让他一个人孤单的在那里照 X 光，必须让他受那个苦，我怎么舍得？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问神说，神啊，你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们上次每次都说，我们就是怪神，你都死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不管管我受的苦？我的孩子没有问我，我的孩子没有问我，为什么？我想他大概知道我的心，因为他看见我跟他一起流泪，是不是？我跟他一起哭，我在压着他那边，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等一下，一下就好，妈妈马上就回来。”他知道我跟他一起哭，所以我的孩子没有问我说，妈妈你死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理我？因为他知道 我仍然是为着他的益处。所以是不是让我们也要改变一下我们对神的问题？当我们受到苦的时候，我们不是问神啊，你死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让我受这种苦？而是神啊，你现在的心有多伤痛？你看见我在受这样的苦，你怎么舍得？所以我就知道这个苦一定有益处，一定有益处。阿们吗？所以不是说我们说风凉话，你很苦，我还在跟你说有益处，你不要难过，不是的，而是我们真的含着，我们知道那个神是怎样的舍得，怎样的忍着心，咬着牙关，让我们受这场苦，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苦难可以给我们什么益处？第一个，苦难给我们，让我们扩大，把我们拉开，把我们的度量拉开。我们都本来都这么小，好像那个橡皮筋需要拉开，拉开。苦难才扩大我们的度量。怎么讲？苦难是把我们推到一个刀尖上，一个刀锋上。就是是或者不是，你不能够再打哈哈，信仰不能再只是嘻嘻哈哈。我们的信仰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嘻嘻哈哈的跟大家一起站着，因为反正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大家一起服侍，大家一起去小组，大家一起来早晨来排椅子，来整理场地，我们好喜乐，所以大家这样一起站，好像那个公车很多人很挤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大家站着，你都不必抓什么，不用说，我们嘻嘻哈哈跟朋友说说笑笑，我们也站得很好。我们的信仰平常可以是这样。苦难来了是什么呢？苦难就是车子一个紧急刹车，忽然一个刹车，你就发现你不能只是这样站着了，你需要什么？你必须要一把抓着，是不是？你必须要抓着那个钓竿，那个扶手。苦难让我们就是必须做一个决定，必须采取一个行动出来，不能够再像平常那样，它在搅动我们的里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让我们不能再粉饰太平或者人云亦云的信耶稣，让我们必须来思想，我必须紧抓着主，我必须靠着主。另外呢，我必须放掉我手上的行李，我才能紧紧抓住，对不对？平常我随便拿着行李，我随便抓着什么，现在我必须好好的放下我的行李，好好的抓着，因为车子现在不稳。好，所以放下我们的行李，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那个小小的范围。常常许多的争执，我们的辩论争执，或者那个冲撞，这些苦痛苦的这些冲撞，不是真理之争，只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自己的一个框子。现在主要拉大这个框子，让我们放大我们。所以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觉得苦，好，但是苦难会放大我们，扩大我们。所以尤其是在认知上，所以约伯说，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了，经过了苦以后，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怎么样活着，而且我要连结于他，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了。哎呀，没有经过苦难就永远不知道，你同意吗？我上个礼拜我在说，我真是佩服早晨排椅子我们的场地同工。我在那个我们的小组长手册里头也看哈，旧版的小组长手册，后来的新版的小组长宝典，我们都看那个都有那个照片，很清楚那个椅子怎么排。可是我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真正轮到我们小组来排椅子，哇，我才真的知道怎么排椅子了。阿们吗？替每一个礼拜替那个排场地，上个礼拜教我的是 Sarah 坐哪里？教我，为 Sarah 教我哈，那个怎么排？为每一个礼拜排椅子的场地同工鼓掌，鼓掌来！了不起，了不起！怎么样排？那个谢谢。很多事情我们外面看都知道，但是你必须要碰到了以后，真正去做，你才真的知道。苦难这真正经历了，你才知道。约伯说：“我知道了。”后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好，这是扩大。来，我们要快点来。这边赶快过去扩大。那一段圣经请自己去念哈。来，下面另外呢还提升这一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下面还没有完，我们唱只唱这一句，下面还有什么？末了必站立在什么地上。然后呢，来26节继续念，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这说的是我死了之后，皮肉灭绝之后，就是说我死了之后，我一定会见到他。哇，这里约伯突然有了一个认识，是什么？是末了的时候， 是我死了之后的事情，是他的眼睛从眼前的这个苦难，他已经看到什么去了？看到永恒去了。所以苦难会让我们思想到永恒的事情，没有经过苦难，我们永远就在品尝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好，或者哪一家那个 Cheswood 又开了哪一家郭先生很好吃，或者好又有什么哪一家东西，我们就在这些的事情里头过生活。但是一场苦难来了，把我们提升到我们会想到永恒的问题。人所有的数字啊，一个数字不论多大，一碰到永恒，那个数字不论几千万几亿几兆，一碰到永恒它就怎么样，它就好像零，对不对？同样的一个苦难一旦与永生，一旦与永恒与天上的福气比较起来，那个苦难也就变，不论多苦多苦多大的苦难，就变成好像零了。阿们吗？所以苦难让我们思想到永恒，而那个永恒是我们苦难的解答。所以圣经说，我这至战至轻的苦，我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以苦难让我们思想到永恒，所以这是一个提升。另外来，苦难还让我们炼净我们，像刚刚敬拜团带我们所唱的诗歌，炼净我呀，炼净我呀，苦难会炼净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什么？约伯记23:10，我们要背的经文，来请。然而他知，你们发现那个转变，从19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知道，约伯的成长从我知道到23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知，哎，你们发现是约伯知道他知道，听懂吗？所以约19约伯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然后在23的时候他又成长了，他变成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知道我，听懂了吗？这好像庄子那个辩论，他这个鱼啊什么的哈，听懂了哈。所以他又成长，本来是知道我有一位救赎主，现在说那位救赎主不但活着，而且那个救赎主知道我，那个救赎主知道我，知道我。哎呀，怎么样说呀？我所有过去的高低起伏、痛苦、委屈，我那些似乎有意义却常常仿佛是无心，我真的是无心的，但是所造成的过错，或者我的那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的必须造成的必须摄入的那些是非，我用尽力量去得到的荣华富贵，以及我所错过的每一个机会，我胜利的骄傲，我失败的惨痛，我得到爱情的甜蜜，我失恋的痛苦，所有的过去的这些高低起伏的人生道路，他知道，他知道我的道路，我的生命在他面前好像案卷展开来，摊开来，一无隐藏。诗篇56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你将我的眼泪藏在你的皮带里。多美啊，主知道我，主知道我，然后主要炼净我，主要炼净我。好像我记得有一次Erica 在这里讲特别讲到修剪，好，要讲到主要修剪我们，我们是，他是我什么，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要修剪我们，是不是？修剪是剪掉我们多出来不对的不好的地方。炼净是什么？炼净是过滤，是那个过滤网，过滤。主又做修剪，修掉我们多出去的扎出去的东西，好，那通常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而炼净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习惯，这些东西要被炼净，炼净。他说你炼净我，他试炼我之后我就如金晶。苦难有一大益处是炼净。好，来下面，所以炼净是这样的过程，看这个图片，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一块金子了，你我都不差，对不对？来跟你旁边说，我本来就是金子，本来就很宝贵，生来就是宝贵的人，特别的人。可是主还嫌不够，因为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都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 哎，不是开玩笑的，主要我们完全好完全，所以呢就要丢进那个炉子里头去，那个炉子就烧啊烧啊，那个苦难就熬炼我们呐、啊，熬炼呐、啊。刚刚敬拜团也说，鼎未炼炉，银未炼金，对不对哈？但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就在那个火焰当中被熬炼，被锻炼。那个神哈、那个他知道与我们有益，所以他真的就加火，他真的就在那里打哎打哎炼哎哈。好像那个银匠那个匠人在炼金子一样，然后最后他倒出来，把我们完全融化，重新磨塑，对不对？重新塑造，倒出来，哎，他知道怎么倒，他倒在一个模型的里头。所以这一节经文还是我们刚就是英文讲的，我们刚刚的那节经文是吗？他知道我所行的一切道路。这边的英文的经文23:10。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这是主在炼净我们。来，下面好，所以炼净我们好像金晶，好美啊，好美啊！金晶不是哈，我觉得他的这张好代表那个金晶，炼净我们，让我们那样的精纯，好吗？好，来下面，另外还要不但炼净我们，还要强化我们。所以我们不但成精兵，还要成精兵。来，这就是上一次Erica 跟安琪他们所分享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3。来，请。训练精兵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好，所以这个精兵刚刚的那个精啊，精精啊，还要变成精兵。还要变成一个士兵出来，还不是流动的精兵而已，好，不是液体状的精兵，还要成为精兵。我们都知道训练精兵的过程，那种魔鬼训练营，对不对哈？你要上山下海，你要泥巴什么哈，然后爬这个墙哈，然后上面要枪林弹雨在飞，对不对？你要在底下爬啊，等等的这些过程，你会发现他好像就是要把我们弄得脏脏的，对不对？然后弄得累累的，是不是？啊，这个魔鬼训练营的过程是，你不能够穿着西装笔挺，穿着白纱礼服，然后要进天堂。他古人那个以前的老人家说，你不能坐着花轿上天堂。好，所以我们总是要这样子被操练，被操练，弄得全身都是脏，全身的都是累。然后我的孩子告诉我说，他们去那个叫什么健身房练肌肉，怎么样？你们要练那个什么几块肌，几块肌。你知道那个练肌肉的那个原理是什么吗？你要这样一直去拉，一直去拉，拉到他说其实是把那个肌肉等于打断，所以一定会痛，对不对？你练的那个去，你去拿那个很重的时候拉的时候，痛得不得了，然后呢再拼命补充蛋白质。他说那个原理就是打断那个肌腱，然后再补充蛋白质，重新组合它，所以让它就变成很强壮，然后你到时候就有肌肉出来。就要经过这种过程，让它又脏又累又痛又什么，然后重新组合，然后呢就会有一个精兵就站起来了。好像我们说中国人又站起来了，好，一个精兵就从这些苦难，就从这些训练当中站起来了。苦难给我们这样子的益处，同意吗？第一个是什么？扩大。第二个是什么？提升。第三个是什么？炼净，渐进我们，洁净我们。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强化我们，让我们肌肉强健。好，所以从这个扩大，被磨塑，被塑造，然后被提炼，成为干净的，成为洁净的器皿，到最后成为强壮的精兵。各位，我们不是正要去传福音，我们不是要去得地为业吗？我们不是要去做蒙福小组吗？我们不是要去蒙福什么幸福小组吗？好，然后我们不是要去传福音，我们不是要去扩大，我们要去职堂吗？我们需要基督的精兵，阿们吗？所以我们需要苦难，阿们吗？哇，你敢讲这个话？求主怜悯我们。是的，我们需要苦难，那需要主帮助我们走过的苦难，训练我们成为精兵。好，那么重要的就是 from why to how， 对不对？上次我们说怎么样呢？我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些益处呢？啊，怎么样可以又被扩大、被提升、被炼净，然后又强化成为精兵呢？怎么样可以得到？后面的经文就告诉你了。后面的经文第23:11，他说：“我脚追随他的步履。” 所以第一句话是你要紧紧的追随他的脚步，你要跟随这第二十三章哈第十一节，你有圣经吗？我们写，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好，我们没有时间讲别的了哈。你要追随他的脚步，你就可以得着苦难的益处。所以越是受苦的时候，你越要跟随他的脚步。哎，什么意思呢？我本来要讲很多哈，现在赶快说。什么？我们叫做有一句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主的大仆人宋尚杰博士说的，说看主所看，什么说主所说，这也是诗歌可以唱的，看主所看，说主所说，可以唱的。好，以后我们再唱。看主所看的，说主所说的，紧紧的跟随他会怎么做。不是有个 What will Jesus do， 有没有？耶稣怎么做我就跟着他做，那你就得着这个苦难的好处，否则你就是白白受苦。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刚刚说的苦难有四个好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没有紧紧跟随他的脚步走的话，你得不着这四个好处，那就是白受苦。阿们吗？听懂吗？所以第一个，你要跟随他的脚步走。那怎么样叫做跟随他的脚步走？具体的说，看主所看，你要有主的眼光来看事情，而不是用我的眼光说他好可恶哦，他怎么这样讲我，他怎么这样说我什么什么，不是用人的天然的眼光去看，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另外，你要说主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好，赶快的说。有一个我们在博斯的小弟兄小姐妹，我都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好年轻的弟兄姐妹，好，这个一对夫妻，他们两个孩子还很小，一个小的才读 Kindy 哈，那个大的大概才一二年级这么大，所以小年轻的夫妻，很好的家庭。结果忽然有一天，这个那个时候2013年、14年的时候，这个博士正在不景气哈，那个突然礼拜五下班的时候，4点钟要下班的时候，老板告诉这个先生，礼拜一你不用来上班了，我们公司要裁减人员。你们碰过这种事吗？下午4点才讲，他下班的时候才讲，好可恶。好，他出来就没有工作了，下礼拜就没有工作了。所以坐在车子上，坐进车子里头，当然给太太打电话，好告诉他我得到这样的消息，下礼拜一就没有工作了。哇，这个太太当然也是吓一大跳，接着这哈。可是呢，他说：“你先开车，你先小心哈，现在先稳住，你先开车回来我们再谈。”好，就在他开车回家，博斯不像这里这么远，大概十几分钟、15分钟就可以到家了。这一段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太太就在家里想：“我要跟他说什么？”他是年轻的哦，不是我这种老人哦，他是就像你们这么大，就像你们这样年轻的一个太太哈，他在想。我老公失业了，好，现在等一下他回来，我要跟他讲什么？就你知道他跟他讲什么？那个老公停好车，他也在家里等，车库门进来，走进家门的时候，那个太太把门一开，感谢主，主要给你更好的工作喽。说主所说的什么正面积极的话，听懂吗？不是说可恶，我怎么有这种老板？也不早讲，应该要有 2 months notice， 对不对？最少要两个礼拜嘛，应该有 2 weeks 让我去找工作嘛，对不对？不然都不讲这些了，只说什么感谢主，主让你主拿掉了你这个工作，因为主要给你更好的工作了。阿们吗？然后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蛮多人、蛮多家碰到类似的情况，工作都出了问题。可是我告诉你，就他们这一家。那个礼拜五他没有工作，对不对？然后他开始开始上网去找工作哈，周末要找工作，礼拜一还寄东西，不知道他寄东西。下一个礼拜五他去上班了。阿们吗？真的，我真的告诉你，你绝对可以去问他。他们就那一次，他就一个礼拜，因为他的太太讲的是积极正面的话，看主的，用主的眼光看事情，用说主的口会说的话，所以他宣告的是积极正面的话。他说你主拿走你这个工作，是他要给你更好的工作。果然一个礼拜以后给他更好的工作。我到上一次回博士碰到他，我还问他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工作很好，很开心。然后还是那个工作吗？还是那个工作，那个工作一直做到现在还在做。就那一个换工作， 可以听懂这个意思吗？这叫跟随他的脚步走，会有苦难，可是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不要自己乱去想什么，乱找什么，我们看主所看，说主所说，阿们吗？你用这个方法，你那个苦难前面的四样好处都得到了。哈利路亚，来，下面还有一个，那个经文再读下去。他说：“他的道我必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什么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我看重神的言语，过于我吃饭。我可以不吃饭，我不能不读圣经，就这个意思。”我可以不去，我可以不去找什么好吃饭，我一定要读圣经。我看重他的言语，过于我存。所以我告诉你，越是受苦的时候，你越要好好读圣经。好，为什么？你去看那个这个什么，他们建造会幕，好，或者后来摩西的时候在旷野建造会幕，后来到大卫的时候是建造那个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建造圣殿，对不对？那个地方圣经都非常详细的记载他们那个材料。你读圣经读到那里，你都觉得很无聊，对不对？都是什么几尺几轴，然后几寸几个，然后什么一层什么皮，再一层什么皮，有没有？啊，什么颜色的一层，再一层什么样？你读圣经读到那里，觉得很没有意思。可是我告诉你，你去比较一下，你仔细，你说耐着性子，你去读，去比较它的那些材料，你会发现那个会幕跟圣殿一样，它本来用多厚多厚的木板，本来用几层几层的皮，等到了那个转弯的地方。会幕那个转弯方的地方，转弯的地方，那个地方材料都加倍。阿们，赶快记下来。所以说，会幕和圣殿转弯的地方材料要加倍。所以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们跟随主，到了人生转弯的时候，到了你这个突然一下工作必须要换了的时候，你必须就碰到一个苦难，人生在大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材料要加倍。那时候，那个时候你需要加倍的。平常我们就应该读圣经，可是，在你人生有苦难的时候，啊，当你你要加倍的读圣经，你要看重神的话语，而不要去看重那个什么去上网络找资料或者什么这些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个时候加倍的读圣经，看重神的话语。另外第三点，敬畏神的主权。后面很长很好多节圣经，13节到17节都在说，哇，他神向我所定的事情，他必定会做成。哇，这种事情我真是敬畏啊！那个约伯说：“我畏惧，我害怕，我的恐惧。”他用“恐惧”这个字，就是 fear， 就是害怕。好，恐惧那也就是敬畏，是同样的字哈。我们敬畏主的主权，所以越是受到苦难的时候，越把自己交在主的主权之下，不要自己做主，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他做主，他掌权，我敬畏他的主权。然后我加倍读他的话语，然后呢，我紧紧跟随他的脚步，看他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阿们吗？用这三个方法，你的苦难会得着益处，得着刚刚讲的四个益处。所以来，三个方法，四个益处，请说一次。三个方法，四个益处，哪三个方法？得到四个益处是苦难什么四个哪四个益处？扩大、提升、炼净、强化。经过这三个方法，你得着这四个益处，我们成为从精兵，而且要成为什么精兵？阿们吗？苦难有益处，还有时间给我讲一个故事吗？又来了，又来了，每次都这样。今天要讲一个伊朗。伊朗就是波斯，我们上次讲古代的波斯，哈，现在的国家名字叫伊朗。如果你去伊朗旅游，他们一定会带你去这个宫，好，就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有这个皇宫，他们说就在市中心，我没有去过哈，但是就在市中心很容易去的，好，那一定会去观光客必到的地方，这个叫什么格列斯坦宫，格雷斯坦，那他说他的意思，那个字的意思是玫瑰宫。玫瑰花，所以它很多的玫瑰花，很漂亮的一个皇宫。好，那它建于1848年到1865年，盖了将近20年哈，是才修成的一个皇宫。好，在这中间，他们修这个皇宫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大厅，他们是要弄成像那个巴黎的凡尔赛宫，有一个镜厅，有个 mirror hall， 你知道那个 镜子，全部都是镜子的那个大厅哈。所以他们像仿照那个凡尔赛宫弄一个镜厅，所以他们设计好了设计后，向那个法国去订那个镜子，订材料来。好，要就等很久，那个时候哈，那个都船运来，慢慢运来。后来货终于到了，那个完工的那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哈，才拿到这个材料，镜子运来了，他们要来做这个镜厅。可是没想到一打开那个拆开包装的时候，镜子破了。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保险，对不对？没有，不像我们现在可以申请保险理赔啊什么哈。破了，然后那么贵重，那个时候镜子非常非常贵，比金子贵哈，比那个时候的镜，因为里头要涂水银，对不对哈？那时候镜子贵重的材料，而竟然破了，拿到手，你知道吗？那个工程师，那个负责修工的那个包工啊，他就撕裂衣服，他要自杀。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专制时代，那个皇帝有命令的，对不对？然后完工就那个期限就到期了，完不了工你是要被杀头的。然后这个东西坏了，这个赔不起的哈，那个，所以他要自杀了。这个天崩地裂哈，这是大苦难，苦难来到了。哎，可是你知道吗？被那个设计师听到了，设计那个房子的那个画图的那个设计师赶快叫人写一个纸条，他们说现在还留着那个纸条在博物馆里头，他们还有那个，他给他一个就是一张小，不是正式的一封信，给他一个纸条，叫人送去给他说不要丢那个，不要自杀啊，不要哭哈，然后呢东西也不要丢，那个破的那镜子拿来给我，镜子运来。所以他们又很重的时候再运到这个设计师的手上。这个设计师拿到这个破的镜子，他重新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切成他要的尺寸，切成他要的角度，然后他把它贴在墙壁上。结果等到完工的时候，阳光一照，灯光一照，那个镜厅变成现在最有名的。你去那个皇宫，他一定参观那个这个皇，你去参观这个厅还要另外再付费。他另外再收一张门票进大门，为什么？因为那个厅特别的哈，那个变成叫什么明镜厅，它就变成一个璀璨无比的效果，闪闪发亮。那变成那个宫的最大的特色。后来他们还把它扩大出去，从那个厅再扩大出去到走廊上，到那个什么，到后来我再看后面还有没有照片。哦，到后来到外面那个叫什么？那个拱门，全部他都用那一系列，用这个 idea， 用这个风格，结果创造出了他们的风格，他们独特的风格。结果这个皇宫现在在世界文物那个里头名列第七，14大必须保护的文物里头，这个厅名列第七。你可以上网去找这个资料。交到大师的手中，我们来唱《炼金魔》。交到大师的手中，交到大师的手中。我们觉得破料的，我们觉得苦难来到了，我们觉得我的心都碎了，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被搞乱了，被撕裂了，我们觉得人生再也回不了头了，我再也不能过像以前那样的生活了，一切都失去了。不要怕，不要怕，把那个破了的东西，把那个破了的心，破了的生命交给大师吧，交到艺术大师的手里，他要在那个碎片的残片碎瓦当中建起艺术的殿堂，他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赞美主，苦难真的可以成为益处，看我们怎么样对待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